我们在这个课堂上来，蛮赞叹大家的，可以做4个小时，真的要专注，然后听这么枯燥的东西。不是说枯燥，佛法它不是像五欲那么样的吸引人，它是要有兴趣的人他才会觉得有趣，表示大家都是我的资粮都很深厚的，对的，很荣幸遇到大家。好，我们刚刚看到讲66页，这些说明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它有一点哲学或是逻辑推论这样的一种感觉，对不对？其实我们的错觉是需要经常去做这样的一种矫正，懂意思吗？为什么需要这样来矫正呢？其实我们每天都看到事物的生命变化，大家有体悟到无常吗？有些也有些还是日子还过得还蛮愉快，就是跟佛法比较不相应的样子，懂意思啦。那纵使是看到这些生灭灭，有些人就觉得里面也会有一个不生不灭的，就是有个实体不灭的，也就是看到这样的现象，大家可能会有产生不一样的想法，所以需要透过这样的一种去思维。如果真的有自信，真的不会我们去看到这样的一个世间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而且要经常思维，变成是一种就很自然而然的一种想法，或是认识这个世间的一种思维模式，懂意思吗？它必须要变成是一个习惯，而且强而有力。你看到一个东西，你这个脑海里面就升起因缘和合，就不会觉得它是真实的，你就想到它是有种种因缘和合而组成的，懂意思吗？我们应该一般看到一个东西，哇，好漂亮，如果是我的该有多好，大概都是这样子。但是那学佛慢慢久了之后，就是它还是一种因缘和合，因为有这个高明的工巧的人把它打造成这么样的一种所谓优美啊等等，那它还是会成住坏灭的，懂意思的哦。那有些人会觉得说，那干嘛那么悲观呢？一切法终归于灭哦。这其实这是分别说了哦。嗯，有时候做这样的思维是要对治用的，虽然它是一个实相哦。那它终归于灭，不代表就是我们就是什么都不做，让它慢慢的消失，我们可以运用它，它有一些作用功能，我们可以参与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当作它的一个生住其中一个阶段的一个缘起，让它能够产生一个作用，懂意思了，那不会有这种执着。那其实有一些教法呢，它是特别针对某一种教学来说，而不是说遇到什么事情都必然要这样子来了解，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好，那在26页讲到这一种因缘啊，是因缘起就不能有自信，是自信一定是常独一，跟因缘无关的，懂意思吗？好，那导师已经做了一个论述论证，一有自信的东西必然具有这一些特质，是实在的存在的，是这个独一的，跟因缘无关的。 跟音乐有关，也就是长的，懂我意思吗？就是自信，就是为了这一些特质。如果有的话，必然是这些特质是要具足才是自信。那这个不是我们这一种这个世间能够验证的一个实况。我们世间能够验证，就是会变化，依条件而存在的。好，那再来就是在瓜无二这一段，观一切法是缘起的存在，所以不能是自有独存的常在的。所以自信就是这三个特质：自有、独存、常在。自由就是自己能够让自己存在，独觉是不用靠因缘。那它是恒常的，所以若是缘起的存在，就不是自有独存以及常在，也绝非如分别心所现那样的一种实在性，这就是戏论相，实在性。好，那再来就是无性而现为自性的一种有自信这样的存在呢，这个是从前面的思维之后所得到的一个结论啊，也就是我们已经确定一切法是无自性的啊，但是感觉又觉得是有自性，所以理智上确定是无自性，但是情感上好像又觉得有自性，那哪个是对的？理智上那一个，所以在情感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一种惑乱象，懂意思吗？所以必须要通过理性的一个思维，你才能够了解到我们感觉那个外在一切法存在是真实有，是一种错误，你才能够一感觉到真实有的时候，你会停止后面的这一些虚妄的心的分别活动，要不然就一直滚下去了。听得懂吗？就是你看到这个实在相，你马上就有如理思维，这是错误的，它并没有这样的一种实在的一个真实性。若没有起这个如理思维，我们会觉得它有真实性，这种执着升起。然后就一连串的烦恼的活动的业等等，就会不断的像滚雪球这样滚下去。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中观的教学。一旦已经感受到，哎，我们已经有这种错误的认识的时候，你要察觉到错误的认识发生了，要不然我们会继续错误下去。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不要小看中论这一种，好像是一种逻辑推论啊，哲学推理，这个必须要去很深刻的去确认它就是世间的真实相，确实是无自性的啊，而自性会出现种种的问题，绝对不是今天我们所经验到的一个世界。要非常非常的笃定，听得懂的哦，那这个才会有力量啊，对于这一种烦恼对峙才有力量，这种正见才能够升起一种对峙烦恼的力量。要不然我们有些人他会说，修行这一个修行一年活在眼前，修行3年怎么样？活在天边，就越来越没有力量，懂意思吗？那应该是大家的这种用心，一个是用心不足，一个是下手处没有把握到，要不然应该是越来越贴近。那越来越贴近，还有另外一种相状可以去检测，就是我们身口意啊，我们跟人家的这个互动。应该是跟慈悲， 跟这一种智慧的东西是啊，还有这个烦恼的活动会越来越少，这大家都可以去检验。那其实修行到底能到达哪样的一个什么样的层次，佛经都说你必须要去检验啊。检验通常的一个法则就是看身心烦恼活动的一个情况啊，你烦恼活动有没有比较少啊，或者比较弱？一旦有活动，我们一对它起入力思维，它就能够被调伏啊，让它没有力量等等。这些都是一个指标，如果越学好像知道越多，然后跟人家讲话越来越不客气啊，你们懂什么啊？这都是慢，不是烦恼，这个就是佛在天边的啊。所以修学佛法一定要经常去检验啊，去评量我们到底是不是在正轨上面啊？这个是很重要。导师的书经常在提示这一件事情。好，那所以要去确认，是觉得是自信有是一种惑乱啊，是戏论有，也就是戏论是错误的这样的一种自信的存在。既然是错误，我们就可以了解到。那不自信才是正确的一个实相哦。啊，无自信的我就称之为空，所以空的道理是什么呢？从世俗的一个层次，就是无自信，这两个是等号啊，空无自信啊，或者再等一个就是缘起，因为缘起必然是无自信，会变化。空缘起无自性。好，那再来，你看到倒数第二行那边，倒数第二行导师说这个自性不可得，是吗？这一切法只是世俗的施舍有，或是假名有，假名就是施舍啊。那空是不碍于假名有，空就是没有一个不变自性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那因为没有这样的不变的自性，你才能够生灭和产生种种的存在跟变化啊。好。所以导师这边有一点绕口令了，空的是性空，所以是假名有，因缘生假名有，所以知道是无性空啊。左边到右边，右边到左边，这大概就是要不断的去熟悉这样的一个世间的这个道理了啊。这个当然看起来很简单啊。也背也很容易就背起来，但是当我们根境相对的时候，你能够在这种感觉到真实这种认识的当下，能够升起这样的如理的一个思维或是观察，那这个才是它的一个作用所在啊。好，所以空假名。缘起无自性，这些都是相关联的啊，是相当的这一些内容。所以最后在27页这边呢，老师说，缘起观、无性观，无性就是无自性啊，空观，空也就是无自性啊，空无或者假名观，这些。名相呢，其实是同一的不同观察哦。那其实是都是同样的内涵是一致的哦。A 嘛，虽然有这些不同的一个观察啊， 所以在中论有一句，有个偈颂，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理，亦是中道义。这边好像有给大家画一个色块，是吗？因缘，中因缘生法，那其实它也就是无有自性，从因缘生，所以知道无自性，无自性故空，就是这样的一个关联。一时观察世俗假设设的一切是这样有了、无了、生了、灭了，而且它是前后相续、辗转相关，成为现实一切的存在的一个样貌。好，那通过无性空，也就是无自性空的身观，而身观一切法的底理，就是最透彻的一个的时候呢，知道这是无性的假有，有无生命都没有真实的有生命，所以这个假是跟真实对论，对不对？是假的，没有一个真实性，没有真实的生，没有真实的灭，所以尽管万化生生灭灭，生灭不息，但是以空无自性之空观来观察一切，知道一切是假生假灭，而实是不生不灭。所以不生不灭这边导师的另外一个诠释，就是假生假灭，也是一代因缘而生，一代因缘而灭，可以吗？所以这个假很麻烦，它又是一代又是真假双关，所以大家要掌握这一个文字它的一个意涵。所以不生不灭呢，若从导师这样的解说，它也有两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就是世俗这一种现象，这个世间的现象，它都是一代因缘而生，一代因缘而灭的这一种假生假灭，可以吗？不生不灭，在这个层次就是假生假灭，一代因缘而生，一代因缘而灭。那其实不生不灭有时候是指这一种胜意的实相，那是什么呢？就真的是不生不灭了啊！你不会看到有东西在生灭，懂意思吗？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一个人他说我就体验到一个很殊胜的一个境界，他在这个境界当中呢，可以看到一切法生灭如幻啊，即生即灭这样子啊，那这个有开悟吗？很难说了。其实按照导师或是唯识的一个教学，你还有相在生灭的时候，那个还可以说接近了，你可以看到如什么生灭如幻，已经不容易了，懂意思吗？如这个青烟这样子，明白这个道理吗？只要还有相，就不是无相，很容易了，你有相就是一直实相是无相的嘛，对不对？这是一切法空寂，空寂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假生假灭，它比较是在说明世俗这个世间的一个层次，就是无自性的。那不生不灭，它就是无相，没有一法可立，你也不会看到有东西在生灭啊，它是超越的一个境界。好，所以一切法本来是这样的不生不灭，这个就谈到另外一个层次了啊。一切法是前面是在谈这一个世俗的这种生灭的假生假灭，对不对啊？ 但事实上这些假生假灭不是真实的一个状态、哦、它是真实状态，应该是不生不灭，如如不动，常者常住。这个就还是必须要谈到这样的一些语词了啦、哦、这导师自己讲的、哦、呵呵，这不是说离生灭别说不生灭，所以那种矛盾性大概就是这一种，生灭当下就是不生不灭、哦、是 指生灭的当体本性或是实相就是不生不灭。这个 有一些难懂，但是如果我们真的修行达到这样的一个层次之后，就了解确实是如此。这在生命当中，我们就能够体悟到一切法的这个不生不灭的实相、哦、好，所以事相尽管是这样的，生灭不息，动乱不已，而其实是常至寂静的，这只是生命的一个境界。所以动乱的当体是寂静，这就是矛盾嘛、啊、也不离动乱一切，别说寂静。这样依缘起法做寻求自性不可得的生意观时候，就逐渐揭开一切法的本性，就是实相啊，一切法本来的一个相。就是如经上所说，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灭。这个是体悟生意的一个境界的描述了，可以吗？再看一下，再看一次，动乱的当体即是寂静。那这个在导师的书里面也有时候会举这样的譬喻，海水跟波浪，有没有？这个波浪是海水的本来样貌吗？不是吧？是因为有风，对不对？除去这个云，它应该恢复到是一种平静的状态，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看到波浪的动，了解它是由因缘而起才如此的，离去这个因缘，它就是寂静的。这就是动乱当体即是寂静的这样的一种体悟了、哦、所以你也不能说离开这个波的这种动乱，然后去想象一个寂静。你是透过波的这个动乱了解到它是有风的条件因缘而引起的，所以这一种动乱跟寂静它并非是抽离的。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若抽离，那寂静又是另外一个实体了。那这个是中观教学的一个核心啊。好，希望大家能够对中观的这一种观行能够有一些的掌握。那就是要去观察一切法生灭如幻，实性不可得，然后去体验到这一种寂静，从生灭中体验到寂静啊。好，再来我们就要回到讲义的啦啊。讲义再来就是第七页。第七页就是唯识教学的部分了。唯识教学的部分，导师先谈这个他要教导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那这边有个记诵，它是关于这个教学的意趣。一切法无性，善入者如或无事不惧，佛复解生密、哦、也就是般若经这些教学讲一切法无自性，而这个立根善智的人他能够明白， 然后依着这样的教学能悟入实相，就是善入者的入。但有些人他没办法，他会错解，一切法无自性心就是什么都没有，那他就什么都可以做，反正都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无因，没有因果业报嘛，对不对？波罗廷是这样讲的，那他就是混淆圣义跟世俗的错误的理解啦。所以对于这些没办法理解波罗经一切法无自性的人呢，那佛就为他们讲解生命经，那这个是寄送所谈的。那这一段里面的老师就是有谈到五事不惧，五事在第七页的中间，那就是这五事。那这五事有一些它还蛮相似的啦，比如说这边谈到种上品的善根，到底什么是上品善根呢？这圆彻法师的注释解生命经，他有提出一个说明，说明蛮长的，还蛮多分别的。那这边大概知道一下，就是有这一些嘛，有清净诸障，一般的障就是烦恼障、业障跟报障，对不对？愿消三障诸烦恼。那以成说相续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已经可以是接受大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多修圣解。这边的圣解就是对于佛的教法能够有很深刻的这样的了解。圣解在佛教使用非常的多，在这个文脉底下是一种深刻的，但还不是证悟的一个层次圣解，但是已经有可以产生一种强而有力的这种正见的力量圣解。然后以呢积极上品福德智慧资粮。那我们会想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具足，对不对？到底是五事具还是五事不具呢？大家去读波尔经读一遍看看，看得懂了就是五事具，如果还是一知半解，大概都是不太具足的，但是不会错解。因为导师有说有些他不能够了解，但是他还愿意相信，他是信而不解。我说我们还是相信这样的教学，所以五事不惧的有几种行为，是一个是信而不解，在第七页的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一行是信而误解，那第八页看到第八页。五事都不惧的呢，这五个前面就是具足少分了，那五事都不惧在第八页，它就是不信又不解。所以对于这三类人呢，老师就是说为了度这一些人，所以又说解生命经，有没有？那这个解生命经的经文有一点难懂了，他说呢，我依三种无自性性密意说言一切诸法皆无自性，好像解生命经讲的又更不懂，那不是更糟糕？我们这边大概花一点时间说明。这个三种无自性性，大家手边没有，它是相无自性性、身无自性性、身意无自性性，有些人学过唯识的就比较熟悉。什么意思呢？它主要是在解释《般若经》所说的一切法都无自性这一句话，要按照三自性的方式来理解，也就是有些法是无自性的， 有些法是有自信的，你不能一概而说都无自信，大概基本的立场是这样子。像无自信性主要指的是偏计执，偏计所执。偏计所执怎么来？就是当我们这一个心啊，在对着这一个依他起的这一些存在的时候，认为它是持有，这个就是偏计，就是错误的认识。一般在唯识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远处那边有一团绳子这样盘起来，暗暗的，那我们是在因为熟悉这边的人就知道，哦，那一团是绳子，那新来人不知道，远远看会觉得是什么蛇，蛇就是偏计执，它是不存在，它其实是绳子，绳子是依他起，对依他起做错误的一个认识，就是要做偏计执，大概是唯识他们经常举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偏计执这个蛇它是不存在，没有自信的。那依他起呢，这牵涉到唯识另外一个一套理论，就是种子理论。所以一切法的一个存在呢，有一些是由种子生的，那这个是依他起的部分，有一些是没有种子的，就是偏计执它没有种子，懂意思吗？所以偏计执它是没有这种种子的，那叫从相来说呢，它是无有自性，它没有这种自相种子，它不是从眼根种子所生出来的眼根，懂意思吗？一切的存在它都有一个对应的种子，能生性，所生的。那这个蛇是没有对应的种子，懂意思吗？绳子是有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从相没有自相来说，这个偏计执它并没有自相，你也可以看成是一条什么龙，没有差太多了吧。反正那个是什么东西，大家有偏计执看到都不一样，懂意思吗？但是绳子灯一打开，大家都知道这个绳子它有一个共通的一个共识，都懂意思吗？好，所以偏计执是没有自信的。那依他起呢，他又不是自己能够生，他是要依仗因缘而生。所以从生的角度来说，他是没有自信，他不能依自己，就靠自己就能够生，他必须要靠条件而生。所以是生，因为要依着因缘才能生，才能够生，所以他并没有这一种自信，从这个角度来说。那生亦无自信性有两类法，一个是依他起，在生亦没有一切法的存的案例跟存在的，那这是生亦无自信性指的是依他起，还有生亦无自信性指的是缘成实这一类法，它是无一切偏计时所显的自信，懂意思吗？是在生意中是无偏计值所显的，所以这一些字呢都要补字，所以唯识在学唯识都要补一些字在里面，才知道他在讲什么。圣意无自性，就是在圣意本身就是无所显的自性，无掉这一些能知所知烦恼所显的。所以基本上解释密经它就是在特别针对圣意这一个层次，然后再把它讲的更具体，有些是有，有些是没有，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三种无自性心它是依着三自性来说，所以一切法多了经是没有分的，都是一样。那唯识他说一切法要分三类，三种不同的层次，那无自性的是其中一类而已，其他是有，所以所谓解生密是这样子来解，就是把般若经 他们觉得是笼统的一个情况，把它做一个详细的区隔啊。好，那接着老师这个是在哪里？三种无自信性。你刚刚我们讲的是第几页？第八页的啊，对。三种无自信啊，那这三无性呢？简单的说，在中间。一三无性，遣除片计所实性，说一切法无自性。其实缘起法，即灭法性，是有的，并非一切都没有。所以它是在修正般若经的一个说法啊。般若经一切法是没有区别的嘛，涅槃生死都一样啊。但这边他说哦，要分类哦。生死这部分是可以依他起，或者说这一种是片计执这一部分是没有自信，其他的这个缘起的依他起，还有即灭法性的缘成实是有自信。但大家也不要觉得说他这个有自信跟中观讲的自信是一样的，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他这边自信跟中观讲自信又有一点不太一样，哪里不一样呢？因为依他起，它是会生灭的，对不对？会生灭的嘛。那它是有自信的，就是自信就是有它自己的特质。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眼根啊，是由眼根的种子条件合合而生起眼根，眼根不会生出耳根来。所以每一法的一个存在，它都有对应的阿赖耶的种子，这个叫自信。自信就是一种特质，是耳根的种子，它就会生出耳根来。这是一种特质的概念。那如果再详细去区别，那你这个特质会不会变呢？这个韦师有没有回答我们不太清楚。但基本上他们所讲这个自信跟中观所讲的自信概念是有些差别的，因为他的这个有自信的东西还是会生灭的。那诸法实相不生不灭，大家都一样，那没什么好就主要是以这一他起这一个部分。好，那有的所以导师说有的就是有一些是不存在，没有自信，有的有一些呢是实有。那这样讲了之后呢，才会让那一些不信不解的不反对，不解什么都没有也不误解，信而不解也能够依着修行。好，那所以呢，导师最后就下一个结论了，这个就是了义跟不了义的一个区隔了。也就是说，哎呀，这个般若经你们不要就是去怎么讲，去批评它怎么样，因为五事具足它就能够了解了嘛，对不对？但是你们五事不具足才看不懂，懂意思吗？那所以老师这边是在调和，就是说这些教学大家不要去区别啊，这个好那个不好，它其实就是依着根性的差别而有不同，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好，那最后导师这当然有一些譬喻看的好像也有点贬义了啊，那这当然故事只是故事嘛，当作好玩有趣，这样就可以。那这边导师是指到那个关于眼啊，三明听说眼能美味，有没有？在瓜果二这一段，这个电好像没有打开，三。 哦，song 对，OK，有的，好。所以听说这个盐的美味，他抓一把来吃，结果咸苦不堪呐、啊，所以这边五事不具足，就譬喻这什么三年啊，就是这个感觉是有一点这个病，但是大家不要想太多，它就只是一个譬喻，就是你若知道的话，那就是知道。所以假如说盐能美味，在一般人是怎么样的明白呢？后面我们就不用了，就大家自己看看就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再来就是谈到或是无自性或是自相有，这就是唯识在安立一切法的一个重要的教学啊。那在这边导师有谈到，比如说在第九页的第二本文的第二行，就是无着所传的这个瑜伽法门，一解生命经的闲聊说，站在五事不具根性的立场来说话的，啊，这样的一个教学呢，他们认为一切无自性，一切假有，这是等于说什么都没有。他们认为，若你经这么讲，会让人家有这样的一个理解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能成立一切法，所以应该呢要分别说，要假有无自性的跟实有自性的，有些东西是假有的，它是无自性，有些是实有，是有自性的，二类要依实立假才对。那这边就举了瑜伽师地论的一个文字，这是很明确，他说要有色等诸蕴，才有假立的普特切。普特切就是我们人啊，或是众生啊，普特切罗，也就是世尊说我们人是什么五蕴合合的，那你合合要有东西才能合合的，那个东西是真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说非无实事而有假立普特伽罗，你没有这一些色等诸蕴，那普特伽罗也没办法假立啊。好，如是要有色等诸法实有为是，也就是要有色等诸法这一些实有的法啊。但这边又说它为是。什么叫为识呢？这有点难懂了。那我们大概就是这样子的理解，就是因为虽然它实有，但是它还是要破除这一种为识，还是破是无我的一个主张啊。它只是仅仅只是一个法，只是一个识而已啊。好，那它可以安立种种的世间的不同的一种样貌跟存在的，好，那也就是说这些法呢，虽然是实有，但是它又是有生灭的这样的一个特质，懂意思吗？实有跟这一个梦幻泡影不太一样，懂意思吗？梦你可以怎么做都可以，但是这东西的存在，它就有一个法则，懂意思了吗？它是有一个法则的。好，所以这边的实有为是可以理解为实有的十八界，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眼识耳识鼻识身识意识这十八界。所以要有这一些法呢，也就是有自相的法，才能够方得有色等诸法假说所表。这边又出现一个很难懂的假说所表， 非无为事而有色等假说所表。这边有另外一个层次，我们依法会有一个名称，对不对？你一个名称一定是有对应一个真实的一个法，没有这些真实的法，你所讲的这些名称都是胡说八道，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啦。懂意思吗？就是每个名称它都有一个指示对应的所谓的这个事，实有的事。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名称必然要指示有一个指示，没有名称没有实事而有名称，那大家都会乱讲一通。但是如果有一个实事，那大家就会比较有一种共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并非没有色等诸法这样的为的事的这些为事呢，有这种色等的假说所表。这个就是假说所表跟指色的实有的那个东西，这样的两层的一个关系。好，若我有假，我有实事，既无依处，假亦无有。假必然要依于实。那这个我们就用刚刚那个五蕴跟普特切罗的关系，或是瓶子跟这一个泥土，瓶子它是没有实性，你摔了就不是瓶子了嘛，对不对？变盆子也不会的哈，反正它会变，但是组成那个东西不会变，懂意思？它可以有不同的组合，那个是假立的，那必须要依于这些泥土才能够安立这些瓶。所以这个是唯识他们的一个思维，他们对这个世间的一个情况，他们就觉得可以有假，但是要有一个有些东西是真的，你才能够拼凑出这一些可以变换变动这些假，所谓的假的，也就是依代而有的。好，所以既无依处，假亦无有，是则名为坏诸法者。这个就是唯识的一个见解。所以他们认为需要有一些法是真实的，才能够安立这一些法的一个假有的法。好，那我们其实到一点了哈，最后一堂课就到一点。好，再来我们再看解释密经的。这边大概就是大家最困扰，在学唯识很困扰的一段内容，就是什么三性三无性这一些。好，导师这边谈解释密经中就分世俗为二类，世俗法有两个层次，那一个是遍计所执相，那内容是什么？一切法假名安立，自性差别，乃至未令随起言说。它有几个层次，一个就是假名安立自性差别，比如说这一个人叫某某某，对不对？这一个人叫某某某，他你看到他不会叫他的名字，但是这一个普特切罗是一种假立的，可以吗？你十年之后可能就认不得他，他会变化，他是假立的。假立这种自性差别，乃至未令随起的言说，这些语言的施设也都是属于片剂词，因为名称它没有一个实性，你要叫它什么都可以，这个名字不是说这个东西名称必然是如此，有它的一个作用，要不然他这样讲火大就会烧掉，火是烧热性，对不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跟中观的观念有一点相似的。语言名称它本身是没有实性的， 好，那什么叫依他起相呢？就是一切法的原生自性，那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这一种阿赖耶所升起的这些法，可以吗？哦，这个就是依他起，就是阿赖耶依着因缘而升起种种的存在啊，所以普特伽罗是假立的，对不对？但是一的眼根那一些是实有的，懂意思吗？拼凑出来的结果是假的，但是拼凑的那一个 组成的成分是真的。大概这是唯识他们的一个教学 很基本的一个观念跟主张啦。所以实有跟假有大家现在能够分得清楚，就是只要是组合的那就是假的，那组合的意义的成分，比如说眼根耳根，他们会根据我们过去的业力做不同的组合，对不对？有的就长得比较庄严，有的就比较美貌，大概是这种组合的。好，那偏计所执相是什么呢？由此假立假名安立为相，非由自相安立为相，是故说明相无自性性。这边就是从三性谈到三无性的问题了，就是它是假名安立为相的，假名安立的，它并非由这个自种子升起的，自种子升起是眼根。眼根在进一步拼凑才成为人啊，眼根、耳根这些运，对不对？在进一步做不同的组合，才会变成一个一独立的一个人嘛，对不对？合的一个人啊，那它是组合而成的，并非是由这个种子所升起的一个法。明白这个道理吗？总是说升起的法是运，那整个合的人它是运所组成的假法，那这个就是这边所说的相无自性，它并非自相安立为相，并没有一个叫常识法师总是生出这样的意思，我这个是拼凑出来的，是一一的这种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一些有种子对应的这一些实法呢，拼凑出来是假的。好，那这边有一个暗语，这边暗语是说，这边的解释呢，同时说明般若经是一切法无自性的意涵，也就是偏计所执相之法，所以是无自性，是依非自相安立而说其无自性，懂意思吗？它没有自，它并非是自种子，有对应的自那个种子，自性的种子，总之就比如说眼根有眼根的种子，所以有眼根种子生眼根，在导师或是唯识的书大概都是这样子谈。人是组合的，有这些运做不同的组合。好，那依他起是什么呢？此由依他原力故有，非自然有，所以叫生无自性性，看得懂吗？这个非自然就是这个无就是非了，可以吗？然后就是非自然而有的状态叫做生无自性心。反正生无自性要补字，之前有补过那但是这个答案要找一下，也就是所谓的生无自性心呢，也就是非自然有， 也就是非自然而生，可以吗？哦，所以非自然而生就是不是自然而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叫做生无自性性。反正这两句话是对等的关系，大家去猜一猜了啊。非自然有就是生无自性性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一系的根本立场是，或是无自性的假有，叫做假说自性，骗计所指向啊。那或是自相有的实有为是，叫做离言自性依他起性，也就是这一些实有的这一些法，你不管叫它什么，它都存在，懂意思吗？哦，眼根啊，你要叫它什么什么名字都可以，它就是存在的。离眼离开名眼而存在的。那离言自性在唯识的教学里面，它还包含原成实啊，实相你语言你没办法去指示，它是离言的，都懂意思吗？啊，那这些存在的是世俗这一些依的阿赖耶种子所升起的这一些法呢，它也是离言的。你没有语言安利它，就是它就是还是可以存在的，都懂意思吗？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那这个就是等一下，依他起性。好，所以呢，因缘生法是自相有，是一切法的原生自性，或者说是十八戒性。戒也就是自性不失的意义。自性不失就是它的眼根的这一个特质啊，它不会失去的。它生出来就是眼根，它不会变成别的。自性不失，也就是它的特质不会失掉。也就是所谓的离眼的自性啊，那这不是执着实有性，它是从因缘生时就是这样的自性有，因为它的种子已经决定它的一个存在的特质了啊，是眼根的种子生出来就是眼根，所以执着实有。性就是骗计所指，这个不是执，你执不执着它都会升起，都会存在，因缘而来就会升起。它升起它就是那个东西，它不会变别的东西，所以这个叫做自性有。好，那导师说这与中观看作是细论相，而似有而非实有的见地有着根本的不同。那这当然，导师对这样的讲法，从中观立场，是有一些维持，是有维持啊。那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一个他的这一个教学的目的跟对象来看的话，它是有它的正面的意义跟价值啊。那这边所谓看作细论，就是连那个特质那种不变，只要有不变的。是世俗层次的东西，这个在中观看来都是维系的这一种没有断除的自性见，懂意思，所以它会生灭，生命会有个东西不变的特质，眼根的特质，懂意思吗？那这个是比较高标准来看维识这一套教学，就是你到底能够破除一法不立啊，一实有的这样的一种认识，一点都没有，那这个才能够悟诸法实相。那你如果觉得还有一个东西，虽然生命，但是它可以也一直是不变的，可能从中观的角度来讲是还不够彻底，但是这毕竟只是教学，懂意思吗？教学。 真正要悟住法实相，它有另外一套唯识观啊，后面会谈。所以我们明天呢，就会进到这一个唯识观啊，然后再来就是谈这个如来藏的这样的一个教学。这时间还蛮赶的，我们今天中观讲不少时间哦。那唯识呢，我们就只抓这一些重点，老师也谈了这一些而已。如果还不明白，我们就最后那一堂课大家来提问，针对大家不明白的部分再做一些解说哦。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最后回向。